好，我刚刚说我们的很多的冲突是因着我们人的私欲里面讲的，当然不是我讲，圣经讲哈，因为我们人的私欲。那当然，我也说，其实没有什么权利是我们应得的，都是上帝给我们。但不表示我们很多有些时候，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取一些我们该有的权利，或者是我们应得的东西。但是就是我只是说，当我们没有的时候，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很清楚，或我们已经尽力去做了，但是没有，我们也要 OK， 也要 OK， 也要接受啊，因为我们相信那也都是上帝的意思，是神允许的。那就像我讲的，就像约伯说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为此愤愤不平，甚至跟上帝生气，觉得上帝亏欠他。但其实神没有亏欠我们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不管我们甚至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任何对儿女物质任何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健康等等，所以神要拿走，他完全有 权利可以拿走。那但是我还是说，不表示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争取的时候我们去争取，那比如说是 OK 的，但是当然我们要经过祷告确定是上帝的心意。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处理冲突的这种模式。这里我会想也是说两本书里面的他讲的差不多，但是有一点不同，所以我还是会两个都讲。这个 Ken Sander 或者是有人叫 Sunday， Sunday 有人叫 Sander 不知道了，看你用西班牙发音还是用英文发音。他提到三种模式，那三种模式里面他又分一些小的，他认为主要的叫做逃避 peacemaking， 就是与人和睦，或是攻击。这里讲到的处理冲突模式就是说，当我们人碰到冲突的状况的时候，你的一个可能你会有的第一个反应，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它？逃避，好 avoidant， 好，这个或者说 escape， 这个又底下又包括它又分成说否认，第一个否认有这个问题存在，其实这个我常常在什么状况没发生呢？当我在做夫妻会谈的时候，一开始多半很多是有问题那方来找我，比如说多半很多太太再来找我，或者有时候被教会的小组长啊，因为我在那边他是属于教会的辅导中心，我讲的不是我们自己职场的，当我们自己职场也会发生这种状况，有时候被转接过来，反正。然后呢，太太觉得问题已经大到她受不了了，她觉得她要离婚了，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就算不离婚，她没有办法再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先生觉得我们还好吧，问题不大呀，我们就不会走，偶尔斗个嘴嘛，这是什么什么好，甚至所以就是否认问题的存在，可能她真的觉得没什么，可是就是两个人的那个。会发现两个人的看法很大，差别很大哈。那有一些人是真的是否认问题的存在，他可能知道是有些问题，但是他不想面对，不想去想，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没什么事，这种比较是鸵鸟心态。再来一种呢，逃跑有问题，那我不想去面对那我讲过，有些人他们就会工作上出现问题，他就一直换工作。老实讲，他换工作的时候呢，不是他跟人吵是可能别人得罪他， 可是跟别人更不知道，啊，然后他自己很不舒服，很舒服，然后就离开，然后到下一个又碰到同样状况，类似状况，好，他离开，好，就我碰到我们那边有个姐妹就是这样，就一直换工作，那，那当然，就说离婚，就觉得啊，我实在不想面对这个人，我觉得这一辈子不会改变了。我也不或者我也不想改变，反正就离婚，工作上辞职，那教会就换教会。好，这种就是用逃跑的方式。那当然这里逃跑就说他不想面对问题，可能没有去解决，没有去处理，完全没有去处理，就先跑了。好，另外一种，当这个作者讲到最极端的是自杀，就是当人失去所有解决问题的盼望的时候，他就逃避，这个逃避是彻底的逃避。我就完全不要去面对，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是最不好的方式。逃避的方式一般来说都不好，逃避因为问题都没有解决，你只是暂时的去避免那个问题。那再来与人和睦，当然在这个之前，后面我们也会讲到，他其实也有提到一个，就是去忽略对方的过错，忽略对方过错，这个在后面他要讲。那这个我先稍微提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叫 overlook， 对方得罪我，但是我觉得这个过错呢其实很小，这事情很小，或者是呢我自己其实消化一下，我就觉得没事了。好，那这个不是逃避，这个只是你真的你完全的饶恕了，这件事情对你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可是如果这个东西你只是暂时的压抑，不去处理它，不要去想它了，好，其实但是这件事情对你其实没有过去，这个就不叫做 overlook， 不叫做忽视，这个忽略，或者说你选择放下，因为那件事情其实没有过去，就是你不想面对，那个就是逃避。所以逃避跟你选择饶恕这是不一样的。好，再来与人和睦，忽略，忽略不是逃避，这个我跟你讲了，而是选择饶恕对方，不再计较，当事情很小也不太重要的时候，这个是最好的做法。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有大大小小别人有意无意的可能得罪你一下，那你什么都要去斤斤计较的话，你也很累，别人也很累，就是每一天什么事，好，今天我们今天需要开家庭会议，刚刚我跟你讲过很多遍，那个牙膏不可以这样子从中间啪随便挤，你还是讲了都不听。好，再来，等会我们又要开家庭会议，刚刚我跟你讲过洗完碗那个水一定要擦干净，或者刚刚洗碗机跟你说过不能够马上合起来。好，很多太阳朋友，怎么生物跟我的想法一样啊？我们做家庭主妇也都知道，你看，都是很小的事情，你这每一件事情都要来个开个家庭会议的话，你全家人都累死了，好，你也累死了，每天开会的时间都不够了。所以有些这种很小的事情，当然不要每个都要去处理。你刚刚对我口气不大好，说等等等等。那好，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九章十一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十一节，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好，那他在十七节，不，十七章十四节也有讲，就同一方面啊。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己。有些很小的事情不需要把它变成个 big deal， 好，变什么东西都要小题大做，大做文章，这样大家都很累。好，但是当然你要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好， 是吧？你看是不是很小？是不是你真的可以过去？好，再来，如果他说当事情比较严重，有些事情你发现你一次忽略两次忽略，它一直重复出现，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忽略，而且这件事情已经伤害了你彼此的关系，因为你呢就是有疙瘩，然后你对他已经呢没有办法和颜悦色了，好，讲话都带着气气的，好，他也发现你这个老是跟他，他搞不清楚到底怎么他哪里得罪你了，可是发现你脸色对他不对，好，已经伤害了彼此的关系，好，甚至影响到了别人，你周围的人也发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像很紧张，孩子们发现父母好像最近这个妈妈这个讲话都不太有耐性，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解决，好，这时候我们需要跟对方和好，要需要借着认罪悔改爱的纠正跟饶恕来修复关系，好，那这个我们等会会比较更详细的讲这个和好的过程，好，好，但是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把它拿出来谈，需要去两个人去真的要去谈一谈，解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你什么地方不高兴，你希望他怎么做，或者是是不是他觉得你的要求不合理等等等等，彼此的可能要去真的要去坦诚的沟通一下，好，好，那才能够可能把这件事情真正的解决。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事情如果一再重复出现，而且比较大的事情也破坏你的关系的话，你也发现你没办法过去，好，一般的夫妻里面我会说，一般来说了，先生们呢心胸比较宽大，或者说他们的心比较粗一点， OK， 他们很多事都觉得没事，太太很多事都有事，那我跟夫妻说，只要有一边觉得有事就是有事，好，你不能另一边说没事就没事，好，那那边有事他过不去，那对不起，你就请你花点耐心跟时间来跟他处理一下。那当然很多的先生他会觉得很累，因为先生多半太太们常有抱怨是先生不愿意沟通，先生常有抱怨是太太什么都要沟通，那他都他觉得太太沟通都不是沟通，都是来这个来算账的，所以听到太太要沟通，哇，恐怕就赶快跑。那所以呢，太太我就可以跟太太们讲，你们要去沟通的时候呢，不要让先生觉得你来算账，你要跟太太先生讲说，有个事情我实在过不去，你们来帮，请你帮我帮助我，让先生觉得是他来帮助你 ，OK， 他可能就会愿意跟你沟通。如果他觉得是来被你驯化的话，那他当然不会愿意跟你沟通。好，所以你的这个态度啊跟技巧也要琢磨一下哈。好，那再来协商。有时候我们需要借着协商来达成一些协议，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实质上的争议，我们这个假期到底要去哪里，第一个要不要度假，要花多少钱，要去哪里，要怎么个度假法，这些东西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协商一下，两个意见很不一样的话，那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好，那或者有一些实质上的损失，你把我这个东西用坏了，那对方觉得你这个东西没几块钱，这个我们这个关系这么好，当然不用赔呀。好，你也知道我很穷啊。好，对方觉得你借人家东西好借好还，再借不来，把我人家用坏了，你一句话都不讲吗？好，你都没有一点想要补偿的意思吗？你是不是要我赔？我不会要你赔，可是你怎么连这句讲都不讲吗？太没有责任感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有些实质上可能就需要协商，要找出一个 solution。 好，那政治上有些牵涉到法律的问题，那当需要达成协商调停。 好，再来就是调停，当当事人你没有办法借着上面的三个方法，你没办法自己解决的时候，可能需要借着别人的帮助来解决争议。好，那这个第一步就是你要可能要找个中间人来帮你们做调停。再来仲裁，如果调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因为调停人他没有一个强制力，他可以帮助你们沟通什么，然后建议。我们做辅导员的，在夫妻当中我们常在做的就是调停，帮助他们然后什么的。好， 当然有时候我们更进一步建议一些好的方法，也找出他们一些问题，当然他们要愿意合作。但是我们辅导员，我没有强制力，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那样做。当调停不成的时候呢，就可能需要个仲裁。这个仲裁的时候呢，就是要讲好这个双方要接受这个仲裁者的决定。那当然如果仲裁有一方就是我还是不服，他觉得仲裁的偏心，一定是拿他什么好处，好，或什么什么，好，这个时候就又跑到下一步监督。好，仲裁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就说要诉诸教会或者是一个更有权柄的，甚至法律等等。那后面这三个调停、仲裁、监督，这个杨牧师在讲到教会问题冲突处理的时候，他会更清楚的讲，因为那个其实这三个也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则，好，就是马太福音那边，好，但是这边，对，今天就不讲。好，那除了逃避、与人和睦，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冲突中常用的一个应对方式，就是攻击 ，attack。attack 里面呢，其实又分三种，最轻微的，我们可能只是 assault， 好，当然这也不轻微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不但是言语上的攻击，好，这个我们大家最常用的，好，言语上人身攻击、污名化，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好，这个给对方取绰号，好，等等，这种甚至有时候会严重的演变成肢体攻击，好，肢体的冲突，好，家暴，那就是到这个严重地步了，好，那再来。除了攻击，有时候人也会做着我们叫做好 litigation， 就是寻求法律上的一些程序了。一般来说，除非逼不得已，啊，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这么做，特别在弟兄姐妹当中，因为这样做呢，其实一定会两败俱伤，因为双方就是彻底撕破脸，因为在这法律诉讼当中的时候，你的律师一定让你尽量去收集不利于对方的证据，然后呢尽量要合理化你这边。所以其实呢，因为你当然你不能够说啊，对啊，我是 那件事我做的是不好，好，没有人在法庭上会这样讲，你就说我那样做是因为你怎么样，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但彻底撕破脸破坏关系，而且很多时候变成你会要说出一些违心之论，等于类似，当然不是完全在说谎，但是你只讲部分的事实，甚至要夸大对你有利然后夸大对他不利的事情，这个其实就已经到进到其实有点不诚实的地步，其实在法庭上多多少少都变成这样，那这个其实有损基督徒的见证，有损基督徒的见证。当然保罗那边，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那边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先是弟兄姐妹彼此相告，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好，那我们也没有时间看，你们可能自己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那边，好，然后保罗建议就是其实要找个智慧人能够来审断弟兄们的事，这智慧很多时候就是调停者，如果两边自己没有办法和睦的时候，就是要找调停人、中间人。好，那我们也其实我在辅导夫妻的时候，有些牵涉到我就说一些打离婚官司或什么，我刚刚就讲这个很累很累，你牵涉进去的时候没完没了，其实一定是两败俱伤，劳民伤财，你自己也跟得很累，好，所以逼不得已不要，尽量不要进到那个地步去。好，那再来最后他说最严重的就是杀害，极端的状况，人们为了赢得争议这个或冲突，有时候为了想要彻底的毁了对方，虽然这不常出现在基督徒当中，但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心里面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已经在心里杀害他们。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
啊，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好，那后面他讲到，我们其实要为弟兄舍命。我们今天不但没有为弟兄舍命，甚至我们想要杀了他。我跟你讲到，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好，那马太那边也有讲到，耶稣叫我们要先去跟弟兄和好。好，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心里恨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实际的这么做，实际没有这么做，但是我们在言语上攻击对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恶毒的。我们可以把对方攻击到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最后把他置于死地。如果能够用话，我们的话那时候如果是剑的话，对方大概早就死了。我们最好，我希望是一箭穿心，讲话一针见血，然后那血都是大动脉喷血。好，那当然我们刚刚上面讲到的方式，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希望使用与人和睦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就是中间的方式。那那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我们先从上面，如果不行才下面。好，那我们尽量求上帝帮助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还有吗？
啊？
没有到恨弟兄的程度，只是有一点
不满，
熬夜保持距离，因为 EQ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这种是怎么算？
好，
当然知道不应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时候被伤害，尤其是谣言的时候被伤害。怎么去？当然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圣冤在身，没有错，在祷告里面也是抓着这个经节。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情绪上能够慢慢？就真的需要很久时间。
是，饶恕。其实这里牵涉到饶恕的问题，我们后面会讲。饶恕有时候也需要时间，也需要上帝，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了，特别需要上帝的恩典。当然，现在就是说有人他可能话语得罪我什么，那我尽量靠上帝的恩典去饶恕他，去包容他，那如果我发现这个人一再这样，可能我们就要祷告去想想看，到底我需不需要去跟他面质？意思就是说。这也不叫做面子，就是我需要去跟他面对面的去谈这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当我后面会更多的讲到说，我们要去谈是要用什么态度，我是只是要替我自己出气，还是也是为了对方的好处？因为他这样子可能不止伤害我，他也会伤害很多人等等。那同样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自己也没有 ready， 因为我可能我心里，因为我们讲到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需要对这个人有爱，可是我心里可能对这个人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有爱，可能做到不跟他就是能够饶恕，我觉得已经还就是差不多了，我暂时还没有那么多的爱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还没有 ready， 我没有 ready， 他也没有 ready， 他可能还没有到成熟到那个地步可以听得进我对他的建议啊，这个时候可能还不适合去跟他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可以做像刚才要说的，我们可能暂时保持距离，暂时保持距离。或者我发现这个人我跟他走太近的时候，我就会受伤害。不管是因为他这个人太白目，神经太大条，还是因为我太敏感，那可能我们两个人，我们不是跟谁都要 buddy buddy， OK， 都要非常 close， OK。我们做朋友交朋友，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合得来的人我们可以走近一点，跟不是那么合得来的人，我们可以不用那么亲近。好，不是说跟他仇敌，但是可能可以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彼此避免彼此伤害。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尽量，我觉得至少基本上，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尽量。心里面能够对这个人做到饶恕，当然也再进一步，当我们能够饶恕，再进一步求上帝帮助我们去爱这个人，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发现走得太近会有问题的话，也不一定表示你就要跟他多亲近多亲近。好，杨牧师这样讲 OK 吗？来，再来我们看，好，另外一个人叫做 Thomas， 他有五种处理冲突的模式，他叫 K Thomas 哈。他的这个冲突五冲突模式呢，是一般其实你不管是在企业界，或者是在辅导界，或者是在一般讲冲突，即使基督教界，比较公认的一个理论，就是把冲突分成这五种应对的模式或处理 management 的模式。第一个，它叫做这个一二三四五都没有关系，反正就是这五种，后面会有一个图，就是在这个五种的分布，等我会大概解释一下这个图。竞争 competing， 或者是也有人取名叫，名字会有点稍微的差别，但是意思都一样。也有些人叫做 controlling， 支配。这种应对模式是说，我会建议各位你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想去想一下，因为本来其实有一个测验可以给大家做，不过我觉得有点麻烦，因为那个英文的，然后它是情境式的，当然也有问卷式，但是比较情境式的，讲五种、十二种状况，然后问你会在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怎么做？那个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觉得那个要处理起来也蛮麻烦，这个。然后做那个测验问卷的测验的目的是让你看到什么是你常用的冲突模式，最主要我们叫 primary， 然后另外有一个后备模式，就是可能你次要的。但是我觉得你们自己可以去想一下，什么是你真的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这种测验的时候，我们回答不一定是我们真实的反应，你真实碰到的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因为这个你做测验的时候回答可能是你理性上觉得哦这样比较好，但你真实生活里面你实际是怎么样的，可能要问你家人最清楚，好，我会问你周围最亲近的人。第一个竞争模式，这种是在你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你会采取强迫性的举动来达到你的目的，你会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或维护你的立场，不惜削弱抨击对方的意见，是一种你胜我败的心， I win you lose。 那这种模式呢，通常会使输的一方或是顺从，或是彻底的跟你抗衡，也跟你一样败到底，使争执双方产生一个两极化的局面，然后一般来说会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口，关系很容易有裂痕，就算没有完全破裂，很容易有裂痕。好，输家呢，如果被迫要执行结果，好，如果最后比如在公司也好，在哪里好，你最后一定要有结果，好，说成夫妻之间，然后要有个方案，最后要去做这件事情，就算他被迫执行，他通常你说他会心甘情愿吗？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好，因为这种呢一般没有被说服，不是两人打人，是达成协议，就是硬性的，就是你就听我的就对了哈。那他也会对胜利一方其实会有仇视，就两边的对立的状况会加深。但是这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般来说，除非逼不得已，其实尽量不要用。可是我们其实发现什么？我们在夫妻之间，在人际间，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对不对？这个其实伤害很大，一定要争论谁对谁错。因为夫妻有时候连吵架吵到最后吵什么事情，真的，我跟你说，我在夫妻会上面常问夫妻，他们一开始吵什么事情，他们不记得，两个人正好在，比如说两个人怎么想，明明上几天前才发生事情，想不起来，两个人也没得失忆 ，OK？ 因为这是很小的事情，只记得吵的过程，对方讲我的话，好等等，有时候自己讲对方的话记不太得。对方讲的那个很过分的话都记得很清楚。好，那所以呢，但是这种方式也有适用的时机，什么时候呢？当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跟采取行动的时候。好，那领导的人呢，领导者就说 这个可以做决定，他是个领导者，他很确定这个决定对整体是好的，也是很重要的。好，同时关乎着整体的未来的时候，或关系重要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方法可以用。所以这个我们在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会看到是会有这种时候，这种关乎真理的时候。好，那但是大部分我们在家里面的争执不关乎真理，各位，好，很多都不关乎真理，关乎看法而已。那当然还有就是什么，领导者你很确定这个决定就对整体是好的，那你可以大胆做出决定。但是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管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领导者很确定他的看法是对的，是好的，有时候不一定。所以这个也很确定，你是真的要经过好好祷告，你真的很确定。好，这个因为以后你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和负责的。第二，妥协 compromising。 这个呢，所谓的妥协是两边都妥协，彼此都放弃个人某些坚持。只有一边妥协的话是怎么样，那不叫妥协，那个叫做一边是我们第四的顺应，一边 submit， 另外一边什么赢嘛 compete。 好，所以妥协是两边，我们两边都各放下一些我们的看法，找出一个互相各退一步，我们中国人讲的各退一步，然后呢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决策，所以双方都有输有赢。好，这种方式通常是我们要后面我会讲到合作。好，合作也不行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好，适用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是其实合作之后可能是次好的方式。当双方争执的双方势均力敌，同时坚持彼此的立场不退让的时候，或双方的目标和决策都有可取的价值，或是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讨论沟通，一定要很快决定一个权宜之计的时候，这个方法可以用。比如说在家里面，小孩说我们今天该去哪里吃饭，一个说 Taco Bell，一个说麦当劳，一个去这个 Dennis， 好，另外去妈妈说去 Petrucci， 好，更贵的，好，反正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说留在家里吃，好，这种呢坚持不下的时候呢，就只好用妥协，轮流，一人决定一次 ，OK， 这局人好，下次今天该轮到谁了，好，那个人选，除非他自动弃权。就有些时候你必须要用妥协的方式让大家公平。那在很多时候这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式，至少和平解决吧。再来逃避回避，这是一种双方对双方其实都不利的冲突管理方式，这是刚刚那个作者也有讲到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平静没有风险，但其实隐含着很大的杀伤力，因为会失去对彼此的信任，甚至导致关系破裂。因为为什么呢？采取这样方式的人，其实他一般人是退缩，而且其实是推卸责任，他不想管，好，所以呢，不听不闻不说，甚至否认冲突的存在。刚刚我们前面现在也有讲，否认冲突存在，或认为冲突的事情事不关己，好，不想参与其中。妈妈在跟小孩在吵吵吵，爸爸躲在旁边一句话也不吭。妈妈这个当然有的时候这个妈妈跟孩子爸爸也说最好不要参与，但是有件事情可能是牵涉到爸爸的，但是爸爸呢完全不想管。那什么东西或者是任何的决定问你妈，问你妈。因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什么？他想跟孩子 say no 不敢说，因为他知道说 no 的那个人就会跟孩子要有战争，所以问你妈。那当然，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我在团体里面也会发现，有一些其实该他负的责任，他不要负嘛，他都推到别人那边去，说啊是那个人做的决定，是那个人说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其实这种就是， 退缩推卸责任，还有一些人逃避冲突。其实明明有问题了，但是他不要去解决。那我也听过，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会其实对比如说家里面妈妈是脾气很坏的，可是呢爸爸也怕过妈妈，所以妈妈其实对孩子很多时候是不当管教，过度的管教，爸爸也不敢出来干涉，或反过来爸爸甚至有家暴虐待，妈妈也不敢讲话，等等这些呢其实那个对孩子就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会觉得一边伤害我，然后另外一边嘛也不保护我。那当然我在团体里面有时候也会，或者家庭教会等等。好，所以有些东西该处理的时候，等会我们会讲到，其实冲突最好在早期处理，当问题小的时候，因为如果那个冲突是你有解决的话，也不会自动消失的话，那你越晚处理越难处理，问题越大，因为两边的对立就越来越加剧。好，再来一个方式是顺应，咱们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呢，他会企图逃避沿海的适用的时机，当问题相对的不大重要或属于暂时性的，相对不会影响长期的目标的时候，还是可以，或者说问题的确不是你的责任，或参与者很脆弱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还不够成熟接受有效的冲突处理方式，这个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刚才就说有些事情是真的不大重要，好，那其实就过了就过了。还有就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你该管的事，不属于你的责任范围，你在街上看人家的这个吵架，你什么都去管吗？有的时候当然你看到太过分的已经伤害出现伤害什么那个你可能要，但一般来说是不关你啊，对不对？你不要整什么都去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哈。好，那所以有些东西的确不是你的责任，那公司也是一样啊，有些真的不是你值得该管的东西。好，所以我跟杨牧师有的时候来那边，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如果弟兄姐妹有时候来跟我们一些事情，跟我们讲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那是该跟教牧者长子讲的，我们就请他们回去跟教牧者长子讲。好，这不是我们该介入的事情。好，所以这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很多时候还是可以有用到的地方，但是当然就要有智慧。当然还有刚说，如果对方刚说比较远，对方他还没有 ready 的话，他你或者说你自己也还没有 ready， 你或者是对方你知道他还没有承受到那个地步，可以接受你去跟他这样坦诚沟通的话，那可能你这样的沟通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会觉得受伤。我在处理有一些个案，他们比如说他们的原生家庭里面，跟父母也好，肢体也好，就兄弟姐妹啊，家人，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觉得过去啊父母啊什么伤害他们的地方啊，或什么什么，或者还继续伤害的地方，问题就是说什么他们有些想要去跟父母谈，我说可以你好好祷告，但是还有个问题，你要去想一下对方他可以承受得了吗。有些父母可能可以，有些父母他可能你这样越谈你跟他关系越恶劣，那他根本还他无法承受，他只会觉得你在指责他，他不觉得你是要跟他改善关系。好，那种时候就是对方没有 ready， 他也不够成熟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好，或有些人的个性，你知道你这样跟他谈的话只会他就跟你绝交，因为他无法承受任何的你说别人说他有错或有问题。好，最后一个方式合作，那个是最好的方式，或者有人叫同诊，同时关注到第四还没讲，好，太急了，太怕超过时间。顺应，三命，采取这种方式，人会企图降低双方的差异，而且强调彼此的相似处，以满足对方。好，是以对方为重，牺牲自己去顺应他人，是一种你赢我输的心态。这种经常因此赢得胜利的一方，好，我先停下来。 好，这种人就说啊，对对，什么问题对什么？这个 customer satisfaction first， OK。所以当然你在做服务业，在台湾现在服务业几乎就是这样，顾客永远是对的。好，那在家里面老婆永远是对的。好，公司里面老板永远是对的。好，所以呢，他这种人一般来说呢，他是其实是非常的逃避冲突。好，但是呢，他就是什么都顺应啊，什么甚至牺牲他自己的利益啊，承认不是他的错的错啊，只要你只要大家和睦相处就好，只要你不要再跟我吵就好，好，牺牲什么都可以牺牲，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好吗？那后面讲，因为经常因此赢得胜利一方，会以为他们的想法真的是最优越的，以为他们就是对的，所以他们越来越自以为是，好，他们不会因此成长。而且会惯用他的方式做事，那我看过夫妻有些就是这样，好，有一方永远是退让，好，另外一方就永远在家里就这个胡作非为，就是在家里面什么都是他听他的，啊，大人小孩就这个配偶跟孩子就默默不出声，好，可是其实呢，这种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其实造成什么？彼此的关系，你说这样子会亲密吗？不会，因为我什么都退让啊。可是怎么样？我不但这样退让，我心里跟你怎么样也疏远啊，因为我跟你不敢讲真心话嘛。我只能应付你嘛，我只能够顺应你嘛，因为我怕你啊。可是我心里面其实跟你越来越远。我真的碰过一对夫妻，那个太太已经决定要跟先生等孩子大了就要跟他离婚，可是呢，他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就是顺应。因为他稍微跟他一顶嘛，他先生就勃然大怒，甚至会翻桌子啊，什么那个摔东西，他受不了这样，所以他就好好好，就都听你的，你赢，反正我不跟你争。可是心里面呢，不但对先生没有爱，而且已经打定主意了，这个人还是大一点，他现在因为他为了孩子，我就隐忍，等孩子大一点可以独立走，一刀两断。那当然，我就劝他，我说。不是这样的，你至少给你先生一个机会。我说，你先生根本不知道问题这么严重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以为平安无事，他以为都 OK 啊，你也接受这种方式啊，对，所以他后来开始去表达他的意见。当一开始，他先生也会，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发现，哦，老婆来跟这个杨师母辅导，等等，反正呢，但是后来其实他们的关系后来有进步。因为先生后来发现，哦，原来太太不能接受这种方式，他当然他也后来也被迫要做调整，因为太太就会硬起来嘛。那其实他的先生在不在意他们的关系呢？其实非常在意的，但是他很多时候就是刚我们讲竞争或 control 或这个支配，这个先生其实是非常在意这个关系，非常爱着太太，但是他就是怕失去这个关系，所以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用控制、用掌控的方式。来限制太太的行动，来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顺应其实很多时候取得表面的和平，但是其实牺牲掉，很多时候牺牲掉彼此的关系，啊，牺牲掉彼此的关系。好，最后一个合作，我说是最好的方式。好，哦对，顺应其实还有个适用期，当问题相对不太大或属于战略性，好，同时知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也不得不那个，他是你的老板，今天他的职权你就是。你跟他表达你的意见，但是他不接受的时候，你住北京啊，对不对？要不然就等着调工作嘛，或除非你就调做好。还有就是长远的关系比短期的冲突更重要的时候，对方的意见还有对方的意见跟你其实差不多好。比如说夫妻好，你跟他表达了，对方又是不能接受，那我们做妻子怎么样？顺服啊，顺服。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命令，同时也是什么为了彼此的关系。啊，那还有很多时候就是其实还有什么无关真理，他的那个坚持无关真理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顺服了，除非他的东西违反真理，当然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顺服神不顺服人。 好，那再来合作 collaborating 或者是 integration， 同时关注到双方在冲突中在意的事情，与对方合作做一个开放交流资讯跟检视双方差异的这个沟通，以获取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也就是说，这个是有一个讨论沟通 好的这样子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好，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达成共识，是一种双赢的冲突处理形态。这种方式对每一个人都有益处，鼓励各方全力参与跟沟通，所以在争论点上得到澄清，过程中也建立了信任。同时由于决策是由大家一起决定出来的，各方遵循的时候都会比较投入。成功处理冲突的经验也会让双方都有更大的信心面对以后的冲突。这个其实在任何的人际、夫妻、公司、教会都一样，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然后彼此想法都讲出来，然后最后一起做一个决定，说好，这样好。那当然适用时期在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最好的冲突解决方式。但有的时候如果合作不可得，比如说我们就找了还是找不出一个我们都共同能够接受的，那可能还可是又是还是需要做决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还是可能就跑到妥协，我们一个大家各自退步，或者是一个比较权力大的他最后还是做一个决定。好，那还有就是说时间太短，这种方式因为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呢，好，我们马上出国就在前面了，快点决定这个要不要去这个餐馆吃。好，我们不能说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去这个餐馆的好处是什么呢，坏处是什么呢，除了不吃的，我们还有别的餐馆选择吗，出口过了也不能停在路边在想。好，或者这么小的事情不需要好在那边利弊讨论来讨论去。好，那或时间太短，有时候这种所以要就是要考必须要考虑其他方式。那这种方式也需要参与者比较成熟跟理性，沟通的时候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好，有些人如果讲讲开始吵起来，那可能没有办法。好，自己也要有耐性，好，要足够耐性去处理冲突。好，那 OK， 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好，我们快最后看，其实每种冲突你会发现他会考虑两个面向，一个是关系，一个是冲突的事件或目标。比较看重关系的人呢，会倾向用顺应型来处理冲突，因为他怕破坏关系，所以说什么都好，只要我们大家和睦相处。比较看重事件或目标的人呢，会倾向用竞争型，因为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那两个都看重的人，其实会用倾向合作跟妥协来处理。这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你比较常用哪种方式来解决冲突？其实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主要处理冲突的模式，我们叫做是你的 primary 最主要的 conflict resolution 的或 management 的方式。你也会有个后备的模式，那是你的 secondary 的 choice， 你的第二选项。你要自己想一下，问问你的配偶，他觉得你都是哪种方式。不过配偶大概很多时候都说你是竞争型的 ，OK， 你的冲突都是跟他 OK。好，那你可能自己想一下，那这其实你的冲突主要跟次要模式多半是从你过去的经验，包括你的成长背景里面，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导、你自己跟人相处的经验，你发现哪种比较有利。得来的，还有你的观察别人，多半其实是没有经过你的意识思考，比较不是你去理性的好，我要这样的，你多半因为下意识的一个决定。好，但是呢，这个其实是可以重新学习调整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常常用竞争型的人，你其实不好，那你求上帝帮助你能够开始学习用统合，就说合作的方式。那如果你是一个常常逃避型的人也不好，你求上帝帮助你很多时候要学习勇敢一点去面对冲突。面对冲突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有一些很怕冲突的人，你是一个很怕冲突的人呢，我想你自己知道。好，那我们先到这边，因为时间到。好，我们做一个结束，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午餐嘛，对不对？好，我们先暂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这段时间，求助你继续来帮助我们，借着这门课，让我们可以用来反思自己、检视自己，我们在我们的冲突处理 跟解决上，我们到底做的是不是合主心意，而且有智慧啊？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啊，不但是与人和睦，同时也能够啊有智慧来面对解决冲突的人。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下午的课程，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也让我们在这当中都能够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祝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